讲的，已经有不同的詹姆斯和其他的牧者已经和大家一同分享了前面的三讲。那曾经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我们基督教是不是一种迷信，或者是你们信的和迷信有什么区别？那我曾经听到一个很有名的专家，那他在很有名的一个很权威的一个电视台上面有什么讲座的时候，他就讲，迷信就是说你什么东西信一点就可以了，你不用信得太深，你信得太深就成为迷信了，无论你信什么，信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如果你再往下信呢，你就很危险，就变成什么迷信了。那到底迷信，它是从迷这个字面的角度来解释什么是迷信。那我们认为这个迷信它的解释对不对？好像也对啊，但是好像想想也不对啊。啊，所以我们常常呢，那个家里人就说了啊，你们刚开始跟他们传信耶稣啊，挺好，信是道叫适可而止啊，不用信得太深，你信得太深了就迷信了，所以这是通常人对迷信的一种认识。那什么是迷信？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要把这个概念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以前呢，听说过故事，就是讲到一个中国古代时候有一个得道高僧，他常常云游四海啊。有一天晚上，他就来到一个山落，这个村落，这个一个穷乡僻壤哈，一个村落里面没有几户人家。他突然看见眼前一亮，就是前面有一户人家那个屋子外面有很大的光环照着这个屋子。他就想，这个肯定是有一个得道高人住在里面，所以呢夜晚才会他这个房子外面都熠熠生辉，他赶快就要走到前面去打探一个究竟。所以他敲门，就开门的人呢是一个老太太，然后他就问，你们家里还有什么人啊？老太太说，家里没人了，就我一人。他说，那你在家做什么？他说，我没什么事做，就是念经了。所以这老太太就念一句经，那个得到这个高僧就问，你念的是什么经啊？老太太就是我只念一句啊，只念一句，因为她只会一句，所以念给这个老僧人听。老僧人一听说，哎呀，你念的这一句经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字念错了。老太太一听说，是吗？她说，以前这个有一个老僧人，他过来，他就叫我这么念的，所以我就会这一句。这得道高僧当然就很严谨的跟他讲了，说你确实念错了，这个字应该念这个音声，这个音啊。这个老太太还是挺受教，她说好，那我马上就改了，所以她就改了。那所以呢，等到第二次，这个僧人高僧他又回到这个老太太家的时候，很高兴，他心里想啊，这下这个老太太这个念经肯定会更好了。可是他也是晚上来的，离很远的地方一看，这个房子怎么没有任何光环啊，黑漆漆一片。他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赶快就来到这个房子里面。哎，老太太又开门了，他就问，你在家干什么？说我还是念经啊。你念的什么经啊？还就是你告诉我的那一句啊，我已经念对了，这一下我再念给你听哈。哎，这个老僧人就怀疑了，就纳闷了，奇怪，他以前念的那句经文，他这个房子是熠熠生辉，怎么我现在告诉他念一个正确的经文，他反而没有任何光彩了呢？他想了一会儿，突然觉得，原来是他自己错了，不是他说这个发音错了，乃是因为他认为这个老太太一直很有信心的去念以前的那个经文，念了20多年、30年，结果有一个人跟他讲你念错了，所以一下子把这个老太太的信心全部拿走了，所以后来老太太念经就成了小和尚念经，就有可无心了。所以呢，这样呢，他们家的这个外面就没有光环了。所以这个老僧人很聪明，马上就扭转过来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上次跟你讲的这个发音啊，其实是我错了，因为我回去查考了之后，还是你念的对，所以你还是照着你以前的念。老太太一听说，对嘛，本来我就是这样念的嘛，说你走了之后，我的这个心根本就不在啊，所以我在念的时候就没有力量，所以老僧人就离开了。果然他就站在旁边等了一会儿，突然他们家房子又开始发光了。这是个故事，当然。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对一个信仰的力量在怎么来的，不是从这个你所念的这个经文本身重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信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理解迷信是什么。这老太太是不是迷信呢？啊，或者是说她只注重信心，她关于这个信那个信心之外的那个念那个经文本身怎么样不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迷信。我们的迷信所讲不是说你对一个信的一个信仰的程度是多还是少，是浅还是深，而是说你信的这个信仰本身是不是真的信仰，这才重要。但是这个问题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焦点就放在老太太这个信心上面，而不是放在她所念的是什么经上面。我们基督教恰恰相反，我们所看重的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话语，就是圣经。但是圣经上常常说你的信救了你，信心很重要，我们是以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信称义。但是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话语的基础之上，离开了这个上帝的话语，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任何根基，无从谈起。所以离开上帝话语的根基，所有的信心都是迷信。所以当我们信了正确的信仰，你无论信得多深都不为迷，都不为过，只怕我们信得不够深，对神的话信得不够真切。所以真正的迷信之什么叫迷信，不在于说你信得深还是浅，而在于你所信的那个信仰是不是真的。如果是信得不对，你哪怕信一点点你都是迷信。所以今天我们要正确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信仰，为什么说我们信的不是迷信，因为我们所信的是有一个重要的根基，这个根基不在于你的信心还是我的信心，是在于上帝他自己的话语，上帝自己的话语。所以在我们基督教里面常常有一个叫神圣医治，上帝医治我们是看我们的信心大小呢，还是看什么呢？所以在现在流行的一个概念就是信心可以治病啊，叫常常信心医治啊，常常说 你只要有信心神就医治你啊，最后到头来没有医治，那是说明你信心不够啊。我们是说我们是不是被上帝医治，在于上帝的主权，而不在于人的信心。但上帝医治我们，我们有信心回应说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医治，这就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好，所以今天我们会来认识一下，简单认识一下我们所信仰的根基是什么。不好意思，我们要打个招呼，就是以前有人说我这个讲到像讲主日学啊，我太太常说你要活泼一点，那今天我这个可能更像主日学了，下面内容请大家有一个心理预备啊。今天呢我们所分享的内容就是关于圣经，所以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分享啊。第一个就是关于圣经的来源，圣经的来源，我们说圣经是怎么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人们对圣经是由上帝所漠视的，这个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经文里面的内容一样，是没有任何的怀疑。但是随着近现代自由神学的发展，是人文主义的兴起，所以圣经呢已经有从一个上帝所启示的这样一个特点和这样一个权威，这样一个特征，已经被降格为一个人的著作而已，人文著作而已。所以接着在20世纪20年代，上个就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叫做所谓的基要派的基督徒群体，基要派。因为他们出现是要抵挡那些自由派神学的兴起，对圣经的亵渎，所以他们就非常强调圣经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话、每一句话，一字一句都是上帝亲自借着圣灵来默示给人的。但这个默示的方法就是很呆板，就上帝告诉你写这个字就写这个字，你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就是自由。所以这个给我们圣经理解圣经造成很大的困难啊，因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是要抵挡那个自由派神学的侵袭。所以在以前，在曾经在犹太的历史上2000年前，曾经在犹太教就已经有一个哲学家叫菲罗，他就认为圣经是上帝手把手叫人写出来的，就好像是一个乐手，我们刚才拉小提琴的乐手他是忠实的反映这个乐谱本身的音乐。所以一个好的乐手就能够把忠实的把这个乐谱的内容把它全部表达出来。所以他认为呢，这些人呢只不过是上帝手中的像这个拉乐器的这个乐手一样但整个的谱曲所有的一些曲调都是上帝掌握的。 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末世方面有两个不同的看法，一个是自由派认为这个其实不是上帝的末世，是人写出来的，是个普通的书作 书籍啊著作，没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上帝是很呆板的教人，是一个字一个字把这个圣经内容写出来的啊。所以后来呢，在这个两者之间，我们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叫福音派的观点。我们通常说我们是福音派的观点。那这个福音派的观点就是同时强调上帝和人在圣经写作中的重要啊，因为就圣经的本身说，圣经的成书不单是上帝对着人来说，还是借着人来说啊。比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上帝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这就是上帝是借着人来说。但同时呢，圣经也是人说出上帝的话。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比如说彼得后书那里所讲的，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自由度也很大，这个人的特点，这个人的性格决定了他怎么样来表达上帝要对人说话。所以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在提摩太后书那里说。所以这里圣经是指的是什么圣经呢？我们通常讲是旧约圣经了，因为提摩太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那时候新约还没有哈。那这里所指的当然就是旧约的圣经，但是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这里所表达的圣经其实也包括后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新约，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什么意思？首先这个保罗所用上帝所默示的这个词呢，在全本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一次，就是上帝所呼出的这个气息一样啊。所以保罗用默示这个词来说明圣经的出处，就好像当年上帝向亚当那个人口里什么鼻子里吹一口气，人就成了有灵的活魂一样，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但这也是反映犹太教他们传统所认为的，他们所得到的圣经是由上帝的口授或者上帝亲自教导写出来。说在出埃及记就记载啊，说上帝对摩西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石板，要和先前你摔碎的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个板上。这个是上帝亲自写字。上帝又对摩西说，你要将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这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这个是上帝要说的话借着摩西去写出来。所以有上帝自己亲自写，也有上帝他的话借着人去写。所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他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记住这个话很重要，这里主耶稣就是把新约和旧约要连在一起。我们相信主耶稣是上帝，他掌管万有，对不对？所以他知道过去，知道今天，也知道将来的情况。所以他所说的这句话乃是要成全，是包括是要连接和旧约和新约的内容。怎么讲呢？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成全，这个意思就是要让律法成为完全的意思。那么在过去好像中国大陆有很多那个阑尾楼啊，我知道就是有些城市他们那个楼建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没有钱了，就停工不见了，那个楼就久而久之就非常坏了哈。那这个阑尾楼怎么处理呢？那后来有人来了，开发商来了，他有两件事，两个选择。第一，把它全部推倒，是吧，重建。第二个，觉得有楼建得很好啊，大楼框架都出来了，你再推倒很可惜，怎么样，重新在基础上把原图纸找出来，再往上什么把它建好。所以主耶稣这里所说的，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成全。这就好比说，他不是来要把这个烂尾楼或者把这个楼建到一半没有建好的楼把它完全的推倒，他是要在这个现在这个基础上要把这个楼本来的面貌把它完全了，把它成全了。所以这样一来，上帝所默示的圣经 其实有包含主耶稣要来完全的这个部分在内。这个完全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讲的新约了。所以新约也在旧约之内，所以旧约预表的新约，所以新约和旧约在耶稣的眼中在这里是一体的，一体的。但是在耶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人所拥有的就是旧约。好，那他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在这里这个一点一画，就是这个犹太文当中这个已有的这个最小的一个笔画，像个逗号一样等等，这个最小的一点都不能废去。所以说这个是告诉我们，是就这个律法里面的其实任何的内容都不能够废去，天地的废去，这个东西都不能废去，这个律法都不能废去。那因为新约和旧约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才是上帝原本一个整全的图纸。所以这里讲的这个都要成全，这个十八节里面讲的是说都要成全，下面这一句讲的都要成全，这个成全呢和上面这一节经文十七节那里讲的说乃是要成全的，这个成全其实我们看中文好像都是一样的字，其实这两个不是一样的字，也不是同一个意思。十七节所说的成全，我们刚才说了是要主耶稣要让律法原来本来的面貌要得到完全，所以他就要把那个大楼没建好的一样重新把它全部建好，按照图纸一样全部建好。好，那个十八节所说的成全的是什么？说这个律法中所有的内容将来都要成为现实，也就是说这个烂尾楼以前好像是没人住的，是吧？没人住进去的，除非一些流浪汉住进去或者等等。那只有完全建好之后，这个楼才可以拿出去卖，卖了之后才有人过来住。所以当你过来住的时候，你会不会问开发商以前的烂尾楼建到哪一层？比如说哦，他说以前的建到十九层，他说好，十九层以下我都不买，你会这样说吗？哦，我只买十九层以上的，你会吗？可能你不会。为什么？他问你，因为十九层以下可能不安全的。好，那你住十九层、二十层以上，十九层都垮了，你二十层还在吗？对吧？这自欺欺人了嘛。所以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个都要成全，一点话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个成全就是他已经来完全的这个律法，这个本来的面貌，这个完全的面貌，将来这些内容都要实现，都要实现，都要让它发挥价值。所以犹太人以前的律法在没在他们身上发挥价值，发挥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就把自己变成像法利赛人啊，像以色列爱撒尼人啊等等不同的，来处理这个上帝的律法。但是圣经其实我们刚才在领受圣餐的时候也讲了，上帝早就预言了，上帝将来要和犹大家、以色列家、犹大家重立新约，而这个新约是不再写在什么石板上，要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同样今天这个律法的完全的面貌不在这个书板上，而是要放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这个才是上帝要来完全他的律法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两节经文主耶稣所讲的，我们就知道原来旧约圣经其实要等到新约圣经出现，上帝的律法才得以完全，才得以完全。所以在这里保罗所说的那个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就不单包括他们已经有的旧约，还包括保罗之后将来要出现的所有的新约。好，所以上帝的话语同时包括旧约和新约，没有旧约律法的引导和责备，也就没有新约福音的成就和安慰。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要看到圣经一些直接记载上帝的启示诫命都是出于上帝的默示，我们能够接受。但是圣经里面大部分的内容它不是直接或者间接转述上帝的话，很多时候是在记一些故事，是吧？对一些事件的记述和评价。那对这一部分内容是不是说也是上帝的默示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内容同样是出于上帝的启示，上帝的默示。因为即使有的圣经的作者他没有说他所写的圣经是出于圣灵的默示，他说他所的写作的一切是出于他的研究和考察。比如路加福音开头就说，我这个事情我既从起头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照次序写给你。 甚至他没有说我是圣灵默示我写的，所以我现在写给你。他说我是自己通过研究考察得出来的一些东西，我写给你。这些内容既然出现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同样认为这些研究考察是出于圣灵的引导和启示，从而也反映上帝的心意。所以比如路加福音同时记载耶稣的言行，同时也记载保罗的言行。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写了之后还写了第二卷书，叫什么？使徒行传。所以我们不能光光就相信耶稣的言行而不相信他所记载的关于保罗和其他使徒的言行。好，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圣灵的工作。所以也就是说新旧约圣经是怎么来的，我们就知道新约圣经旧约圣经都是出于上帝的圣灵而来的，这是我们第一点知道的。但是现在由于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人们把圣经只看作是单单从人来的著作，或者是说对其中有一部分上帝的诫命，上帝的一些诫命，耶稣的话语等等，这些内容是认为是从上帝直接来的，但其他方面都把它看作是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就因为圣经的权威的认识有了差错。所以第二个我们方面的分享，就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和圣经的来源是息息相关的。我们说无论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其出处都是来自于上帝。但是当自由派的神学认为圣经不过是人所写出来的这些书，那圣经呢在他们眼中也就不再有什么权威可言了。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们虽然能够让圣经中的一些教导或者是关于一些道德品质的培养等等生活言行的规范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帮助，但是圣经本身的意思已经面目全非了。所以很多的信仰别的信仰的人他来看基督教，他说哎，你们基督教也好是这样，我们也不错是那样，大家都是向善的，都是与人和睦的，都是做好事的，他们我们只看到把圣经只这个功能只看到这一点上面。那也有人说这个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出于圣灵的默示没有错，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当圣灵来默示人的时候，因为人本身的局限性，人本身对圣灵所启示的那个内容的理解会产生错误，或者是会产生一些偏差，就像大人对小孩说话一样，你明明对他说这个他就听成了那个，所以他就会不会在传达上帝话语的这个过程中，人的局限，由于人的局限，人的理解力不够，而把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意思完全搞错，甚至搞偏。那我们说，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在我们福音派有个著名的牧师叫斯托德牧师，他就告诉我们，圣经虽然是神人共作，但是正如基督拥有人性，他却没有犯罪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圣经虽然是人在工作其中，但是圣灵他会有能力保守他所默示给人的内容是完全没有错误，这一点非常重要。圣经学者有个伊基样，他也讲过圣经是绝对可靠的 infallible 和绝对正确的 inerrant。 所以绝对可靠是指圣经呢是拥有一个没有瑕疵的一个权威。圣经的绝对可靠不在于他这个书没有错，你校正了之后比如说有人写东西请你去校正，你校正完说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正确的，很好，没错，那只是它是没有错。对，圣经没有错不在于说这个字这个标点符号都对，那是因为说它本身背后有这个权威使得它不能出错。这个权威来自哪里？不是来自于人仔细的校对，而是来自上帝的权柄。那还有一个绝对正确呢，就是指圣经由于免于出错的自由，跟这个 infallible 是差不多的意思。那绝对可靠表示圣经不会有误导，绝对正确表示圣经完全可信。所以我们这是宣道会，我们宣道会信仰有个十一条，其中第四条就说得很清楚，神默示新旧约圣经其原稿正确无误，完全显明上帝使人得救的旨意，为基督徒信仰的生活的法典。所以有人说圣经的原稿已经没有了，圣经原稿都没有了，那再说这个原稿无误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斯托德牧师就告诉我们说，那叫人不得不注重经文考据和释经的工作。经文考据就是找出最可靠的经文，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抄本，哪一个抄本最可靠，这很重要。这要通过 圣灵所带领下的这个释经的工作。同时呢，我们要在圣经解释圣经的过程中，我们要降服在圣灵的里面，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也让我们看到自己要降卑在神的话语的主权下面，能够去按照圣灵所启示的意思来解释来考证。所以除了人的灵啊，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可以知道上帝的事。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说我们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情啊，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所以以前，现在不是以前，现在啊，在中国大陆有一本圣经啊，是一个不是基督徒翻译的，根本没有信主，他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全部翻译了一遍，而且他不但翻译还注释。所以以后我们再和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好，所以今天呢，我们所读到的圣经，所以圣经的原稿虽然已经没有，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更要我们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下面。如果没有圣灵，即使是说有圣经的原稿在我们面前，我们都不能够信主。那圣经的原稿和我们现在所读到圣经，既然原稿不存在，那么我们今天所读到的圣经和原稿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出入，有什么差异啊？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就是圣经的正典。所以我们要快一点，圣经的正典早期的，因为有一个异端出现叫马基安主义，这个我们大家可以以后再分享，那我们就不谈了。那圣经的正典就是因为出现了异端之后，教会就来反省，就要来定立所谓我们所读到神的话语到底包括哪一些内容。那正典的意思就是一个标准，但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就是一把尺子，可以让我们量这个事物啊，以确定它存在的一个正确的意义。所以正典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已经封闭和完全。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再发现有另外一卷书，比如说保罗说他在写哥林多前书之前又写了一封书信给他们，那这是前前书了。今天如果我们发现了，尽管我们找到了，我们也不能放在圣经里面啊，因为上帝的圣灵所启示我们的这个圣经已经完全和封闭，已经成为正典。我们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但不作为我们在教会里教导的权威。好，所以第三个正典的历史呢，形成的这个过程正好也彰显上帝的主权。所以我们刚才说，上帝是在古时候借着先知啊多次多方晓谕列祖，所以上帝对着人说话不是一时一地完成的，他是要借着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来向人说话，而这个不同的时间不同的人就完全是上帝自己的主权了。所以新约正典，我们知道新约27卷书虽然是在一个世纪完成，但是却经过了300多年的时间才最终被确定为正典。所以在新约确定为正典的过程中，正好旧约也被确定为正典，所以这个是上帝工作的时间，这很奇妙。我曾经在主日学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旧约正典不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就被定为正典，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后的100年才会定为正典，这是上帝圣灵的工作。那所以借着旧约被确定为正典，所以新约在200多年之后，也就是从主耶稣降生之后的300多年才被定为正典。这是主后393年的希波会议和397年的迦太基会议，这两次重要的会议确定我们今天所读到的新约正这个圣经27卷书为上帝自己所默示给我们人的正典的圣经。所以这个时间是上帝而来的，所以300多年的历史并不是说圣灵工作很缓慢，乃是要上帝在这个历史中要彰显他话语的能力和主权。旧约的圣经我们经过知道已经经过了1000多年时间才能形成，所以这个正典的形成呢，不是人自己的一个努力，不单单只是人自己的一个努力，或者是人之后300多年之间人不同的人呢，不同时代的教会来进行精心的去甄选去挑选，而这个更是圣灵自己亲自的拣选，写明这个是上帝自己的作为。所以圣经非常重要。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译本其实也有圣灵的带领，这是我刚才是讲的前面那个根本没有信主的那个人所翻译的圣经，那我们就要打一个 question mark、所以那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译本其实因为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限制，有的译本它可以有这方面的长处，有的译本是有那一方面的长处，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要多读几个译本对照起来看，你就可能更好的看到圣经的一个全貌。好，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圣经的内容。圣经的内容主要是我们从这个主题来看，那我们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主题，但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约啊等等，那但是绝对离不开的就是基督和救恩，基督和救恩。 所以我们知道整本圣经是关于上帝的救恩来告诉我们，启示给我们。所以不光是旧约的律法书啊、先知书啊等等，耶稣也说了，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指着他来说的。那所以马丁路德说，全本圣经讨论的都是基督了，都是基督。所以呢，路德就认为圣经只有一个内容，就是基督，为基督做见证。所以从圣经的对象和目的来看，圣经就是我们的人，目的也是为了我们人啊，目的也是为了我们人。那为了我们人怎么样呢？我们人已经堕落犯罪，上帝要来拯救我们，要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成为一个完全人，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所以那么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不会偏离呢？持守圣经的真理很重要。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所信的不是迷信呢？我们就知道这是上帝的话语的启示，这个就非常重要。所以犹大书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上帝的真道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成为主热切的追随者，我们一定要持守上帝自身的真道，一定要对圣经有正确的认识和持守，必要让上帝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跟随基督的一个指引。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将你的真道在历史中启示给我们，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很难在这短短的时间今天说得清楚，但我们相信主你自己的圣灵的工作，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动工，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主你跟我们所说的话又具有怎样的意义，让我们要有怎样的权威，主啊，让我们能够降服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成为主你所祝福的人，能够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来跟随你、敬拜你、侍奉你，主啊，更要在你所赐的真道当中来造就我们的生命，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感谢主，我们的分享已经已经结束，但是我们求主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和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